所的学。所以说，我们感谢你分别这段时间聚集我们的弟兄姊妹在一起。主，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也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光照我们，让我们能明白，你的真理，也让我们的心，能够归向你。主，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仰望在你的手里，求你与我们同在，也对我们每个人的心说话，也带领我们在一起的学习、讨论和分享。我们这样的感谢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OK，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以弗所书的第五课。这一课是包括以弗所书第三章的前面13节，然后主题是讲到基督的奥秘和保罗作为使徒的职分。OK，这是我们这个季度这个以弗所书学习的这样一个安排，所以我们今天是第五次的学习，前面两次这个郝牧师和焦秀尔弟兄带领我们呢学习了前面的两章，所以今天我们开始第三章的学习。每次我们都要在一起 review 一下这本书在讲什么。所以，如果说这本书的中心思想是什么？还有几个人记得？生活、生命和生活，yeah，that's right，yeah，这是阿姆斯替我们总结的，在基督里合一的、合二为一的新生命和新生，其实就讲到教会的使命和见证，就是在基督里合二为一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和这样的生活，一个是他的。使命，另外一个就是他的见证。所以，如果总结一下，就是说这本书在告诉我们，神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的这样一个丰盛的生命。当然，它的核心就讲到与信徒的合一。另外一个，在讲完这个真理的部分以后，后面就呼召我们要活出与这样一个生命与这样一个身份相称的这样一个生活，然后这个标志就是说在，各样的关系中，我们能够实践这样合二为一的心，并且能够保守这个合二为一的心，目的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所以我想，这个放在教会身上是很合适的，因为教会有这样的呼召，然后教会也有这样的见证，就是在世人面前见证这个合二为一的这样一个生命和生活。今天我们前面13节大概分为两个部分了。因为我们讲到两个主题，第一个主题是讲到基督的奥秘是什么，然后第二个主题是讲到保罗作为使徒的职分。所以13节我们要不要一起先来念一遍，然后我们再来一起学习？对，因此开始。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量并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日夜写过的，思念了，就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了。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给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明白这世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 这是到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我们一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不信不疑的来到神面前。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上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OK，这是我们今天一起来查考的经文。其实我们知道这个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在很多地方是很像，所以相应的今天的经文在哥罗西书第一章里面，其实保罗也谈到自己的职分的时候，是在哥罗西书第一章24到28节。我想，我就把这几节念一下，和今天我们所学的内容其实也是非常相关。所以保罗在哥罗西书里面就说到，他说：“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我叫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所以你知道，哥罗西书和以弗所书都在讲基督与教会的关系，但是以弗所书是强调就是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哥罗西书更加强调的就是说，这个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是教会的头，所以他们中间很多地方是，表达的意思是很类似。我相信，这几节的经文对我们明白，今天的经文应该也是很有帮助。那么我们开始讲到第一部分，就是讲到基督的奥秘，在。以弗所书第三章，保罗是接着第二章后面而言的，所以他前面用了一个连接词，叫做是因此。他说：“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想起来，因此前面是什么？就是第二章后面的。如果你看到，如果你有圣经，可以看到以弗所书第二章，我们。可以从第二章第19节这样看起，他就说，这样你们就是对外邦人说的。他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做房，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然后紧接着就是今天我们学习的这个第三章的第一节，就说他说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那么保罗在这里很清楚的就再一次的告诉，我们就是说他在神为外邦人所定的旨意中有一个特殊的角色。他就是外邦人的使徒，OK。所以在第二章里面，实际上，保罗实际上就告诉我们，就是说外邦人是与神隔绝的，他与犹太人之间也有一堵墙，OK。那么，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舍命，就拆毁了这堵墙，也让我们能够与神和好。所以，他等于就是说拆毁了犹太人与外邦人之间的这堵墙，也除掉了，就是说神与世人之间的这样一个屏障，因为罪，神与世人之间是隔绝的，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除去了世人的罪，神与人能够和好，然后犹太人和外邦人也能够，在耶稣基督里成为一体。所以，实际上第二章就是告诉我们，就是说外邦人和犹太人，是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舍命，所以他们成为了一个新的群体， 这样一个群体呢，是为神所爱的一个家，所以他们都称为就是说是称为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所以这个新群体都是神家里的人，他们也是神借着也是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就是神居住的圣殿，所以这一个新的群体实际上就是这个教会。那么保罗在这里说，他说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那么在我们看来，这个保罗不是耶稣基督的囚犯，他是这个罗马皇帝就是尼禄的囚犯。那么为什么他在这里说他是基督的囚犯呢？因为我想保罗是深信，就是说，神是按着他的旨意掌管万有，所以他认为他被囚是出于耶稣基督的主权。所以，其实保罗在其他的地方也多次的谈到，就是说他是耶稣基督的奴仆。OK，那么在这里，他把自己看为是耶稣基督的囚犯。所以，我想整个的意思就是说，保罗就是说，他认为神是掌管。神是随己意安排万事，那么他的处境是出于神的安排。然后，另外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他把自己看成是主的奴仆，所以是，在这里我想是显示了说，他就是说作为一个神的仆人，他一个内在和外在被囚的这样一个光景，因为他是奴仆嘛，就是主人所有的。然后他在这里，所以他里面的光景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外面的光景是耶稣基督的囚犯，就是说，因为他的一生都是在神的主权的掌管下，所以他是这样看待自己的。但是保罗在这里也说，他说我是为你们外邦人做了耶稣基督被囚，所以他被囚禁的性质和目的都是为了外邦人的目的。我想我们读过《使徒行传》就知道。保罗之所以在耶路撒冷被捕、被囚，然后在该萨利亚坐牢，后来又受审判，然后最后上诉被押解到罗马，这一路的过程都是因为犹太人反对他向外邦人所传的这样的一个耶稣基督的道，所以犹太人就煽动那些群众来反对保罗，因为他们说保罗在各处教训众人，糟蹋我们百姓和律法。并且这地方就是指圣殿，就是说在犹太人看来，保罗对外邦人所传讲的真理是糟蹋了犹太人的和犹太人的律法，并且是糟蹋了，就是说他们敬拜神的地方是圣殿。所以你知道保罗，这他的一切的处境都是因为他向外邦人传福音的原因，所以导致他，被囚。但是他认为这是被囚的缘故，是在神的旨意的安排下。我想保罗在这个被捕以后，在犹太人面前申诉的时候，就提到当初主呼召他的时候是告诉他的，就是说，就是说，他在大光中见到主，后来主告诉他，就是说，他说你去，我要差遣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所以他很清楚，保罗很清楚自己的使命就是被主差遣到外邦人中为他们传福音，所以他在这里说他是。替为你们外邦人做了耶稣基督被囚的，并且替你们祈祷。其实保罗真正的祈祷是从第三章的第14节到22节，但是所以我们今天所学的这个实际上是一个插曲，就是说插在这个中间的。下一次我们才真正的一起来学习保罗为我们的祷告。那么紧接着保罗就说，他说他说：“量必你们，会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所以在这里，保罗用了其实后面还有一节是第7节的时候，他说的，保罗说：“他说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着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所赐给我们的。”所以保罗在这里两次的告诉我们说，神赐恩给他。这个恩典实际上就是指，在保罗看来是他所不配的一种荣耀，就是说这种荣耀是因为神对他的拣选，因为神对他的呼召，所以神把这样的恩典赐给他。那么这个恩典包括两方面， 第一方面就是说，神给他有一个清楚的启示，就像第二节到第三节所说的说，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所以神赐给保罗的第一个恩典是让他有清楚的看见，就是说让他能够明白福音的奥秘，或者是明白基督的奥秘，这是明白真理。所以这是神对他的恩典，就是说首先这个恩典是在于神给他有一个清楚的启示。然后第二个恩典是有一个明确的使命，就是说把他所知道的这个真理怎么样传扬给别人，就是说这是在第七节里面所说的，他就说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着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所运行的大能赐给我们的。所以神给保罗的恩典，首先是呼召他，然后首先是救赎他，然后呼召他，然后第三个就是说使用他来把这个，他所知道的这样一个，福音的奥秘，或者说基督的奥秘，传给外邦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神在保罗身上所做的是，也是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所做的，就是说，启示和使命，这个奥秘和职分，这都是神的恩赐，我们也都是蒙了神的光照，所以我们才能够，明白真理，我们也才能认识神。但是同时，就是说，我们明白了这个真理以后，就有一个这样的使命，或者说有这样一个职分，要把这样的真理和其他人和别的人，这个分享。所以，对于保罗来说，启示和使命、奥秘和职分都是神所赐给他的。那么，这样赐给他的目的，并不是说让他自己只是据为己有，而是说他领受了这样的真理，就有责任把他所知道的这样的真理能够传扬给外邦人。其实"职分"这个词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也用过，只不过它不是这样翻译的。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节他说，讲到在基督里的属灵的福分时候，他说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耶稣里同归于一。所以第十节里面用的是照所安排的这个词和职分这个词是一个词，完全一样的这个词，不过他们在不同的地方翻译的不一样。所以你看见这个职分，其实一方面是讲到，就是说我们有这样，就好像就作为神的家人是有这样管理家务，或者是作为管理家务者的这样一个职分。但是另外一种意思就是说，这样的职分、这样的托付是出于神的安排和神的旨意。OK，就像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节所说的是，照所安排的，要照所安排，所以照所安排的就是我们的职分。这个职分是照神的安排，照神的旨意所行的。那么刚才我们念的哥罗西书第一章，里面其实也是讲到同样的意思。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一章里面就说，他说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这道理就是历世以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那么这样的职分，在加拉太书里面，保罗也说，也再次的说，他说主托付我传福音给那未受割礼的人，就是指外邦人，正如托彼得传福音给那受割礼的人，就是犹太人。OK，所以保罗是犹太，是外邦人的使徒。彼得我们没有说他是犹太人的使徒，他主要传福音的对象是犹太人，这都是从神那里领受的托付。OK，所以保罗在这里就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就是说神的恩典赐给了他这样一个清楚的启示，让他能够明白神的真理；另外一个，这样的启示带来一个很明确的使命，就是要把这样的真理和他人所传播所分享。OK，对于保罗来说，他所传福音的对象就是那未受割礼的人，或者说是外邦人。那么对于彼得来说，他所传福音的对象是那受割礼的人，是犹太人。OK，那么对于我们来说是什么人？OK，所以我们也可以思想。下面一点我们就讲到神所赐给保罗，究竟是什么样的启示？那么第四节、第五节，他就说："他说你们念了，就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 其实，在这短短的13节里面，保罗有3次用到"奥秘"这个词。虽然中文的翻译有更多次，因为中文为了把这个翻译的更清楚，所以他有些地方他就说那是奥秘。实际上，在原文里面只有3个地方是提到奥秘"这个词，就是在第3节、第4节和第9节里面提到。OK，第3节里面是说神用启示使他知道福音的奥秘。然后在这里，保罗说："他说。"你们念了的时候就知道，我深知基督的奥秘。我想，因为以弗所书第1章里面也提到了这样的奥秘，所以我想他说你们念了，可能有一种含义就是说念了前面所说的话就知道，保罗是深知基督的奥秘。在后来第9节的时候，保罗又说，他说：“神是借着他传福音给外邦人嘛，然后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的安排的。所以，奥秘这个词，在英文、中文和希腊文里面，其实意思不是完全一样。在英文里面的意思，当然我们讲的奥秘，就是说这个东西很难理解。”就或者说是它是隐藏着不能看见的东西，OK，所以英文的意思就是说是一个比较难解的这个东西，或者说是无法解释、无法理解的，这也是一种奥秘。我看这个有些书籍叫做奥秘派，就是说这些东西是一般人不能够理解、不能够解释。但是希腊文里面的奥秘其实跟这个意思。并不完全一样，是它本身有一种意义，就是说它是一个秘密。OK，这个不是所有人都知道，可是它这个秘密不是隐藏着，不是为了让人不能够明白、不能够理解。所以在希腊文里面的这样一个奥秘，它是指的就是说，不再是被隐藏的，而是公开的那样一种。那么对于我们信主的人来说，他所说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蒙了神的光照的人，就是接受了神的启示的人所明白的真理，这是奥秘的意义。OK，所以你就知道，就是我们在圣经里面所说的奥秘，那么对于所有的人，对于所有的信徒来说，应该是完全公开的这样的神的真理，这是奥秘。但是这个真理就是说，不是我们凭着自己能够知道。而是要神赐下启示光照以后，我们才能够明白这样的东西。所以，那么如果你要说这个奥秘究竟是什么，除了用保罗的话来解释以外，另外一个，如果用一个通俗的话，就是说那个奥秘就是原来所隐藏的，并不是人所能明白的一项真理，但是现在神把它向人启示了，向人。披露了，或者说就是成为一个公开的这样一个真理，所以奥秘还是讲的是神的真理，只不过就是在以前的时候人是不知道的，而且人凭着自己是不能够明白，但是现在神把它向我们启示出来，让我们能够明白，这就是保罗所说的奥秘，福音的奥秘，或者是基督的奥秘。其实，在罗马书第16章里面最后的结尾的时候。保罗也说到这样一个奥秘，他说，第16章25到26节，他说，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而且按照永生神的命，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所以你就可以知道了，就是奥秘原来是隐藏了，现在是。向人启示，原来是人所不明白的，现在是神光照启示，让我们能够明白这样的奥秘。所以神是借着保罗来把这样的奥秘向我们启示出来。我们刚才其实已经念了2遍了，哥罗西书里面保罗提到自己的职分的时候，就是说他是照着神所赐给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是要把神的道理传的全备，这个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这个奥秘，就是这个真理，就是在以前是隐藏的，但是如今向他的圣徒是显明的。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就是说，保罗所， 不，神给赐给保罗的这样一个启示，或者说保罗说从神那里领受的这样一个启示，就是福音的奥秘，或者是基督的奥秘。那么讲到这个奥秘具体的是什么，我想我们都很熟悉，就是说这个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所以，这个奥秘，或者说，就我们前面所说的，神向我们启示的这样一个真理，是非常的清楚。就是说，这个奥秘的来源是耶稣基督，这个奥秘的本质也是耶稣基督。就是所以说，这个奥秘实际上就是外邦人在耶稣基督里，借着福音，能够和犹太人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所以，这个奥秘是与基督有关，而且这个奥秘就是基督，而且这个奥秘是基督把犹太人和外邦人连接在一起，与这个事情有关。所以保罗在这里用了三个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同为后嗣，就是说外邦的基督徒、外邦的信徒和犹太人的信徒是一起承受了同样的福祉，因为他们都是神的后嗣。OK。在基督耶稣里，然后同为一体是指外邦的信徒和犹太人的信徒是在同一个身体里面做肢体。那么这样一个身体，我想借着保罗向我们的启示，就是知道这个身体就是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OK，外邦的信徒和犹太人信徒在教会里，在这样一个身体里面互为肢体。那么同盟应许就是说他们也是同享。一样的应许，就是神当初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后裔，说福分在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他们是一同享受这样一个应许。那么在前面也讲了，圣灵是应许的标记，其实上同盟应许也可以理解成，就是他们是一同来领受这个应许的这样一个圣灵，因为圣灵降在犹太人身上，也降在外邦的信徒身上。所以说，他们所享用、所共享的这一切，这三个同，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都是因为与耶稣基督的联合。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他们都是因为与基督联合才能够成为一体。然后也都是借着福音的原因，因为福音的宣讲里面讲到这样的合一，与基督的合一，然后彼此的合一，所以信的人能够。可以一同享受到。那么，如果总结到这第四节、第五节到第六节，那么总体来说，基督的奥秘就是犹太人和外邦人因着与基督联合的缘故，彼此合而为一，这就是基督的奥秘。所以，这样的合一有两个合一，一个是与基督的合一，另外一个是彼此的合一，这是这个奥秘的本质。然后他在。这个合一的这个身体就是教会，就是称为基督的身体。所以神是特别的向保罗启示了这样的真理，或者说这样的奥秘。除了保罗以外，这里我想他前面也说，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所以保罗并不是唯一的一个明白这样奥秘的人。神也使用其他的使徒和先知，其实主要的是借着圣灵，使我们能明白这样的奥秘。我想这个哥罗西书这一段话我们已经念了太多遍，所以我相信大家都已经知道，就是说保罗所领受的职分就是要向人传扬这样的奥秘。那么这个保罗说，这个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但是如今是，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在后面的时候，保罗其实也再次的提到，就是说，要他的，他的是，他的职分就是传扬神的福音，而且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世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的安排。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奥秘是在以前的世代，神没有向其他人启示过的，所以是一个新的，在现在的时代是一个新的启示。 我们都知道，神在旧约里面是启示过他为外邦人所定的计划。OK，首先是就是说，是地上的万族都要借着亚伯拉罕的子孙得福。来，地上的万族除了犹太人以外都是外邦人。那么你就知道，这个外邦人也是要借着亚伯拉罕的子孙得福的。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亚伯拉罕的子孙就是那一个子孙了，就是借着耶稣基督来得福。然后先知书里面也提到，就是说弥赛亚是要得万国为他的产业。所以你可以看到外邦人也是在神的这个旨意之中。我们读旧约的时候也知道，就是说神之所以要拣选以色列，就是为了让以色列做外邦人的光，外邦的光。OK，讲到将来的时候，他们也预言到，就先知也预言到，就是说将来万国是要到耶路撒冷去朝见耶和华的。所以可以看到，在旧约里面，神实际上是启示过外邦，他为外邦人所制定的计划，就是外邦人在这一切神的这样一个应许、这样一个安排里面都是有份的。那么，为什么说这个奥秘在以前的时代没有叫人知道呢？我想，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耶稣也提到过，就是说外邦人，而且说对他的门徒说要使外邦人也去做他的门徒。但是在旧约里面和耶稣基督所说的话里面都没有明确的提到过，就是说神在旧约里面所拣选的这样一个犹太人的国度会被这样一个新的群体所取代，这个新的群体就是我们所说的教会，或者说耶稣的身体。那么这个教会作为耶稣的身体，我想这样一个奥秘是在旧约里面没有是没有向人启示过，即使在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也没有向人说起过这样的事情。所以保罗说，这个奥秘在以前的时代没有叫人知道，但是在如今的时代，借着圣灵启示他的使徒和先知。OK，所以教会是作为耶稣基督的身体，那么在生命上是与他连结，然后犹太人和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是融合在一起的，是在教会里是不，就是说，因为，耶稣的这样一个舍命，他拆毁了那个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这个墙，所以犹太人和外邦人在耶稣基督里，在他的身体里面是完全平等的，是不分彼此。那么实际上，神在这里向保罗所启示的，就是说，犹太人、外邦人、耶稣基督这三者是合二为一的，我想这是一个完全，一个新的启示。那么当然，这三者的合二为一，都是因外邦人和犹太人之所以能够在他的基督的身体里面合二为一，是因为他们都与耶稣基督合二为一，所以他们才能够彼此合二为一的成为一个耶稣基督的身体。这是神在这个时代，在新约的时代，像保罗所启示的，也像其他的使徒和先知所启示的一样，保罗在哥罗西书的第一章里面前面也提到，就是说他很清楚的就提到他的使命的时候，他就说，他说我现在为你们受苦，倒觉欢心，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耶稣患难的欠缺。所以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是很清楚的说到，就是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这是这样的，这一个奥秘是在以前的时代没有叫人知道的，但是在现今的时代，确实圣灵借着使徒和先知向人启示了这样的奥秘。那么前面我们讲到，前面六节讲到，耶稣基督的奥秘，那么后面7到13节就讲到保罗作为一个使徒的这样一个职分，因为他从神那里领受了神给他的启示，新的启示，或者是他明白耶稣的奥秘、福音的奥秘，那么有这样的启示就带来一个相应的，就是说就有一个托付，因为那个启示不是说给你据为己有，那个启示是为了让你能够明白那个真理以后，能够把这个真理传扬出去，所以这就是保罗所领受的这个使徒的职分。那么在第7和第13节里面就讲到保罗作为使徒的职分。 七八节是这样说，他说：“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给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OK，我们前面讲到就是说，其实奥秘是借着福音，传给世人，所以奥秘其实也就，应该是等同于福音。这个福音就是说，犹太人和外邦人，借着福音能够与基督联合，并且这个福音是宣扬神的奥秘，是叫人来听、来信、来经历这样的。所以，奥秘是保罗所得的启示，福音就是说是保罗所要传扬的这样一个真理。保罗深信，就是说神让他知道这样一个福音的奥秘、福音的启示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他来传扬这样的福音，传扬这样的奥秘，所以他才说：“他说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着神的恩赐。那么这个恩赐，头一个恩赐，我们前面也提到了，神给保罗两个恩赐。第一个恩赐就是启示的恩赐，是把这个奥秘清楚地启示给他，让他能够明白。第二个恩赐就是把这个职分赐给他，就是为了他让他能够和别人能够分享这样的福音，这样的奥秘。所以保罗是说，他借着神的恩典，领受了这样的启示，也领受了这样的职分，然后也要照着神，就是说这个是说什么，照他所运行的大能赐给我。所以保罗是从神那里领受了真理，启示的真理的启示，也领受了传福音的这样一个托付。但是要把福音传开这样的能力，保罗说是照着他所运行的大能，能够将福音传开，这也是神的恩典。OK，那么，我觉得保罗有时候用这个词，总是好像我们不怎么经常用。保罗前，哎，你们还知道保罗说我是罪魁中的，罪人中的罪魁。OK，那么这在于他说他比最小圣徒中最小的还小。OK，这基本上他就是说，在一个罪的，怎么说呢？在一个最高级的基础上，再加一个修饰，就是说比最小的还小。我们想最小的就是最小的，没有，不然就不叫最小的。他说比最小的还小。OK，那是罪人中的罪魁，当然也是一样，就是说他没有人比他更有罪。我想他的目的，在这里就是说，因为他领受的恩典实在是很大，所以这一切都是他所不配得的，所以他就用这一个特殊的词来表示这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恩典。那么，保罗这个词，其实这个名字，也本身就是一个小的意思，然后，在圣经里面说，很多人都说保罗就是说其貌不扬嘛，言语粗俗，所以很多人都说他是个很矮的人。那么，也许保罗是在这里说，我什么都很小，就是说我这个人，我性也小，人也小，然后其他的什么也都比不上，圣徒啊，其他的基督徒，然而神还是使用我。OK，所以我想他在这里所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说，他所领受的这一切的恩典，他是多么的不配。更重要的是，因为他很清楚的知道，他以前是亵渎、逼迫、辱骂这个耶稣基督的。Right，在他蒙光照之前，他就是那样的光景。但是如今，神给了他这样的恩典都是出于神的怜悯，所以我想保罗在这里有这样清楚的看见，就是因为他原来是亵渎神的，现在却为神所使用，将这么大的启示给他，并且将这么大的托付给他，这一切都是他自己所不配有的。OK，这是我想这是他的他要表达的意思。那么所以。那么，保罗领受了这样这个使徒的职分，他就有这样几个任务，就是说他所要传扬的是什么？首先就是说他是要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OK，既然神给他的启示是关乎，就是说神是如何的要使外邦人能够连接上，连接于耶稣基督的这样一个计划，那么保罗所受到的托付就是要把 这样的道理传给外邦人。其实传道就是向传扬好消息，就是向外邦人传扬好消息。那么保罗在这里用的是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就是说这个测不透这个词本身就是说这个东西不是我们所能明白的，所能完全理解的。其实这个测不透的丰富本身就是包括，就是说耶稣本身就是这个测不透的丰富，然后他又要把这样一个测不透的丰富又要赐给那些来他面前领受的这样一个人。所以我读新约就知道，这个丰富我们所能够理解的，OK，是因为这十字架所赐下的这样的一切，首先是得胜，胜过了罪，然后复活。然后升天，然后与神和好，然后使外邦人和犹太人一同的成为这样一个新的群体，成为基督的身体中的一员，并且灭掉了冤仇，是两下合二为一，而且使他们通向和睦，因为他们与神和好，然后也能够彼此的相合，并且在圣灵里借着耶稣，在基督里借着圣灵能够到父的面前。成为神国的子民，成为神家里的人，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这个住所。所以你看，这一切都是神在耶稣里所赐给我们的丰富。但是这一切只是我们所能够明白的一部分。我想，神还有更多的呢，测不透的丰富要借着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所以保罗在这里是用测不透来形容这个基督的丰富，实际上就是说，这个不是我们能够明白的。OK，所以后面才说，就是说这个长阔甚高嘛，right？你就知道这个，如果用那个来形容，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来形容神所赐给我们，借着基督所赐给我们的这样一个丰富。那么保罗在这说，他说神给他是要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所以他所布道的动机就是说。他的所领受的启示和他所领受的使命实际上是合二为一的。他所知道的，神向他的启示的，他的使命就是要把他所知道的和别人分享。这就是他，这个传道的动机。那么传道的信息，也就是把耶稣基督本身能够传给世人。OK，因为时间的原因，所以后面需要讲得很快了。然后他第九节也说，他说又要使众人明白这世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的安排的？那么这里讲到传福音，就是并不仅仅是宣扬好消息、宣扬得救的消息，而是说要领受光照和启示。OK，就像以弗所书前面第一章，这个郝牧师带我们学习的时候所说的，就是说，他说是他保罗向神求的，就是说要将那智慧与启示的灵赐给我们，使我们能够真的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所以，你知道，如果没有光，我们都在黑暗里面，我们不会明白，不会明白真理，也不会看见真理。所以，保罗的信息就是说，他的领受的使命是要把这个信息，让那些领受的人能够明白。那么，能够明白唯一的办法就是你要蒙圣灵的光照。你才能够明白，所以，当初保罗从耶稣那里领受的使命的时候，他是奉差遣到外邦人那里去，他的目的就是为了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势下归向神。所以，这是保罗很清楚的记得，当初耶稣基督拣选他，就是说招他所要所要成就的使命，OK，这是他在大马色的路上被光照的一个结果。所以这个光照是一方面是他蒙了拯救，他从另外一个其实也是就是说，他不仅从外面领受了这样的光照，他也从里面领受了光照。所以他后来做见证的时候就说，他说那吩咐光从黑暗中照出来，黑暗里照出的神已经照明在我心里。所以，每个人明白福音，其实不是别的原因，就是因为那个光进到我们里面，就像保罗一样，他是从里面被光照、被启蒙，所以才能够明白，这样的真理。所以我们传福音其实很简单，世人都在黑暗里面，OK，他们没有光的话，他们是看不见。所以我们所做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个光带到人的中间，因为只有神的光能够开启。 开启人。那么这个福音本身的信息就是说，保罗所要传扬的就是这历代以来隐藏在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的安排的。那么就是说，这个奥秘是藏在基督那测不透的丰盛里面。这个奥秘既包括了就是说，基督如何消除外邦人的与神与人之间的这样隔阂，因为基督的摆上，所以使人与神和好。那么基督的摆上也使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能够合为一体，成为基督的身体。所以这是基督救赎的这样一个恩典的这样一个完整。那么当然他的信息的对象就是外邦人，说得很清楚。但是第八节和第九节有个不同，稍微有点不同。第八节保罗是说，他说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你可以看到，第八节所说的对象是外邦人，但第九节他说，又使众人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所以第九节所说的这个对象是指众人，第八节的对象是外邦人。所以保罗是外邦人使徒，他要把那个信息传给外邦人，但是他所要使人明白的这样一个对象是众人。OK，所以这个奥秘是涉及到犹太人和外邦人，是一个彼此和好的信息，也是要使人一起成为基督的身体，成为神所创造的这样一个新的群体的一员。OK，所以保罗在这里说要使众人明白。OK，然后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要使宇宙间一切的力量都认识神的智慧。他是说，第十节是说为要借着教会，你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教会是所他传扬的信息的主要的内容，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所以神没有像这个天上执政的、掌权的启示这样的奥秘，但是借着教会的诞生，借着教会的成长，他们能够明白神百般的奥秘。所以，这一点是保罗在这里所表示，那么在当初神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神是借着这样的创造，借着那个旧造了，就是说宇宙万物的创造和人的创造向人启示了他的荣耀。但是如今借着新造，这个新造就是指教会借着这样一个新的创造向天使来启示他的智慧。后面第11、第12节，保罗说：“他说这是照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所定的旨意。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神面前。所以，教会的诞生、教会的长大，体现了神百般的智慧。这也是神从万事以前拣选、预定的他的这样的旨意。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第一章里面所讲到这样一个预定和拣选，其实都明白这是神借着教会所要成就他的这样一个旨意。那么这个旨意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实现的，因为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成为人的样式，借着他的死和复活，能够成就了神的这样一个目的。然后也他升天以后又赐下圣灵，能够来传扬福音。所以在耶稣基督里面，不分犹太人和外邦人，我们如果因着信耶稣基督，就可以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神的面前。OK，这个我相信大家都听说过这样一句话：信徒皆祭司。Right，这样一句话是16世纪的一个神学家所说的，就是我们每个信徒都是祭司，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为人来求。OK，所以信徒皆祭司，实际上是讲到，就是说，这个这样一个新的群体，他有这样的权利，就是可以，就是像保罗所说的，我们都可以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神的面前，替神来祈求。保罗是蒙了神的恩召，做了神的恩，做了外邦人的使徒。首先神把那个奥秘的启示赐给了他。然后神又给他一个这样的使命，让他成为 这样一个外邦人的使徒，把这个福音能够传给世人。第三个，又是借着教会的成长，让这些执政的、掌权的能看到，能够领受，神的智慧，能够认识到神的智慧，并且明白神在万事以前，在耶稣基督里，所定的旨意。OK，那么这个旨意实际上就是说，是要由保罗和其他的人能够把这个耶稣基督的救恩传给外邦，传给万邦，然后从地上的教会，最后到达天上，到达宇宙间，传给这些这个天上的这样执政的掌权的这些宇宙间的这样一个权势。OK，最后一句话，保罗就是说，他说，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实际上，这和第一句话是相映衬的。在第一句话里面，保罗就说：“他说我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然后在这里说，保罗是说：“你们不要为我所受的患难丧胆，因为……”所以保罗在这里再次的提到他为外邦人受苦这样一个事实，但是他借着这样的事实去勉励他们，就是说你们不要因为这样的患难而受而丧胆，因为这原来是你的荣耀。那么这个受苦和荣耀，这个往往是连在一起。首先，耶稣基督是这样的目的，是这样的例子。OK，他的受苦使我们能够进到荣耀里。那么保罗也说他是一样，他是为了外邦人而坐牢，为了他们这样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他们能够让他们在神的这样一个新造中能够有一席之地。所以保罗所确信的就是说，他这样的领受是从神而来，但是为了使这样的，所领受的这个意向的实现，他需要付出代价。但是即使付出这样的代价，他也在所不惜，因为他认为他所受到的患难是外邦人他们的荣耀。所以这是他对教会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嘱咐吧，或者说。那么今天我们讲的就是这么，前面13节。那么从神学思想里面，主要是讲的就是说教会，的地位。那我想这也是我们学习以弗所书的主要的目的，之一就是明白教会在神旨意中的地位。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我就简单的 summarize 一下，然后这个都在讲义里面，大家可以自己看。那么整个的目的就是说，教会在神的旨意中是处于一个很中性的地位。首先，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教会，的发展这样一个历史的角度，它是怎么样子？我想，这个教会，这个新的群体是神所创造的这个新造的这样一个开始。那么，神是对这个新的群体，这个新造做出了一个承诺，就是说向他，在旧约里面对人说的，对圣徒所说的是，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这是神创造的这样一个目的，是借着教会来实现。所以教会在历史的发展中是一个中心。另外一个是说教会也是福音的中心，因为这个福音的内容就包括了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的奥秘。耶稣基督的奥秘就是这个福音的奥秘，就是这个教会的奥秘。所以，整个的这些好消息，就是不对我们来说，不仅是带来了一个新的生命，其实另外也带来一个新的群体。这个新的群体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这是福音不可分割的内容，之一。第三个就是讲到教会是生活的中心。OK，所以我们如果明白教会在神旨意中的地位，明白神在教会身上所要成就的旨意，那我们就明白，我们自己的生活是以教会为中心。我们所要看到的，就是保罗所要和我们所分享的那样的意象，就是看到教会是神的家，教会是神的居所，教会是神在地上所使用的器皿。那么，我们自己在教会里的使命是什么，或者说托付是什么，就是值得我们来思想。那么，加许让我加上一个实际应用。其实我也想，这个应用也是 general 的，可以用到以弗所书，或者应用到整个的圣经。但是结合今天我们所学的内容，我想这个也是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实际的应用。首先是明白神在基督耶稣里面的这样的奥秘，另外一个是要向人传扬这样的奥秘。 另外一个是我们要参与这样的建造，就是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的这样一个建造。这是参考书，OK，这是下面的内容。所以下面一次我们会来学习保罗的祷告，actually 第三章的后面一部分。然后今天大概没有时间，还有时间来讨论吗？但是 anyway，如果有讨论的话，这是两个题目供大家来参考。OK。
我在争取时间，我可不可以问个问题？有两个事情。OK，上这个课我就觉得说，第一个，因为就是他讲到犹太人是包，我就想到现在，其实神找保罗给传外邦人，其实对犹太人讲是里边他找的是最好的人，因为保罗本来对犹太教都很清楚，对不对？那这么多年，现在有21世纪，我觉得我们其实外邦人，所谓外邦人就不是犹太人的。对犹太人或者说对以色列都比较好像都是也很愿意说的，有没有在历史上就说也因为我就说第一保罗当初写的东西给圣经就是说给我们这个外邦，那有没有也有东西他当初是跟犹太人讲的，因为他其实最明白犹太人，对不对？对吧？那或者在这个21世纪以来有没有说？这个就是说外邦人教会的领导或者怎么有没有跟犹太人的rabbi 有交通的或者有没有影响的？因为好像到现在为止看，神对犹太人跟外邦人的，可是外邦人跟犹太人的合起来，好像我至少我没听过，有没有人知道说？
应该是有，其实，在中国人之间就有这样的意向，就是要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right？
对啊，
所以这就是
可是目前有没有说知道的有例子，比如说像那个教会的，就说基督教这个，就新约的，就是基督教的这个牧者或者跟犹太人的这个 rabbi，有联
OK。
络，有交
这
通。
个，我相信豪姆斯是不是能回答这样的问题？我不是很清楚这个。OK，线上的我想我们就结束在这儿。
第二个问题是，我说实话，我以前在没有念这个圣经。